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告诉我们，凡是信而受洗的人就必然会得救。到底洗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洗礼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受洗呢？这一系列的讲道信息能够为大家解答这些与洗礼相关的问题。洗礼系列第四讲，借洗礼领受圣灵。原讲者张希和牧师。几天前，一位弟兄问我，究竟我们是在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在洗礼之前，在洗礼之后，还是在受洗那一刻呢？这问题问得十分好。虽然我当时没有详细解答，但后来再进一步思想，却发觉这问题相当重要，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详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跟另一个问题相关，怎样才算是基督徒呢？是否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又或者是因为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参加聚会？有人认为，如果是个好好先生，面上经常带着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是否凭着这些原因来判断自己是否是基督徒呢？如何才算是一个基督徒呢？圣经的答案是，你的生命必须有圣灵内住，并且被圣灵带领，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就不可能被圣灵带领，那么你就不是圣经定义的基督徒了。换言之，就算你接受了基督教所有的教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在教会里非常活跃，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唯有当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看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是否是基督徒，就在乎你有没有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因此，这也牵涉到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是在什么时候领受了圣灵呢？为何领受圣灵如此重要？因为圣灵是生命的灵，你必须有圣灵，才会有属灵的能力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无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正因为你没有圣灵的能力。神从没有呼召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或靠自己去实践登山宝训里的崇高教导。难怪圣经学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能活出这样的教导。说得不错，实在不可能。然而，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活出圣经的教导，神才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活出这个崇高的呼召。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也许有人会说，试问又有谁不属肉体呢？其实， 如果我们是圣经所定义的基督徒，我们不但不属肉体，而且必须胜过肉体。所以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事，参考哥林多前书3:3。保罗为何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基督徒生命的样式，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行事。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两封书信都是谈及圣灵的，尤其是前书。本来哥林多教会也是很重视圣灵，可惜他们只关注一些外在的表现，而不求圣灵内在的能力。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通病，也正是属肉体的症状。属灵人对一些纯粹表面的事不会感兴趣。你懂不懂得说方言，无非是表面的事。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以及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你领受了圣灵没有，而不是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样问可能会引起很多猜测，你也许会以为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参加教会聚会，或接不接受基督教教义，但这都不是我所关注的。我要问的是，你领受了圣灵没有？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你就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圣经所定义的基督徒，基督的门徒。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领受了圣灵，就必须先理清两个问题。如何才能领受圣灵？是在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很明显，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不论你信了主10年或50年，都无关重要。我想知道的是，你那10年或50年的基督徒生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是从你跪下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开始计算，还是从你受洗那天开始计算的？那些自称信了主多年才受洗的人，通常喜欢从自己信主的时候开始计算的。你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必须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寻找答案，而不是按自己的经历或理解来提供答案。自己的答案算不得什么，圣经的答案才是真正的权威。如何才能领受圣灵呢？是在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让我们看《使徒行传》2:38。我们的讨论会以这节经文为基础。经文的上文是关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由于圣灵的降临，众人都极其纳闷惊讶。彼得站起来对众人说了这番话。让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2:34-36。《使徒行传》2:34-36。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从不传廉价的福音，他传耶稣是主。请留意，他一开始就强调基督的王权，神已经立他为主了。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是神设立的以色列王。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奇怪的是，他的话令众人觉得扎心，所以他们追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呢？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2:38-39。《使徒行传》2:38-39，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提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但神究竟应许了他们什么呢？我们必须明白，神一切的应许都包含在圣灵里面。如果没有圣灵，你就没有得着神的任何应许。神的应许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临到我们，所以圣灵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你对神有信心，他就会赐给你圣灵。神的其他一切应许都包含在圣灵里，在圣灵以外并没有任何应许。请留意使徒彼得的回答，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当怎样行呢？答案非常简单，悔改。所谓悔改，就是要改变整个生命方向，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彻底改变。悔改的希腊原文是指在心思意念上，在态度上，在生命方向上的彻底改变。悔改不仅是说对不起，我犯错了，真的很遗憾，单单感到遗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决心与罪和旧的生命一刀两断。悔改不仅是要为以往的过犯感到遗憾，而且必须要以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懊悔，这才是悔改的真正意思。然而，悔改之后又如何呢？彼得还吩咐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没有说单单悔改就足够了，悔改后还要受洗。可是受洗在今天的教会里被人随意曲解，正如其他的神的话语被人曲解一样。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已经来了，人却任意待他。参考马太福音17:12-13。以前的人怎样任意对待约翰，今日的教会也任意对待神的话语。有人认为洗礼只不过是一些表面仪式罢了，受洗或不受洗都无关紧要。这是不是圣经的意思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句话记载在圣经里，是圣经的话。圣经并没有说受洗或不受洗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神的话。彼得的话不是很清楚吗？你必须悔改，而且要受洗。你不但需要内心悔改，也需要借着洗礼在众人面前表明你内心的回转。你不但要有之于内，也要表以于外，这是圣经一贯的强调。所以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参考马太福音10:32。他没有说你只需要心里信他便足够了，你必须以行动在众人面前表明你的信心。可惜今天很多教会教导心里相信就足够了，我们可以静悄悄地做基督的秘密门徒，这真是极大的错误。洗礼为何那么重要呢？为何悔改后必须受洗呢？让我们再仔细读《使徒行传》2:38，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才是重点所在。你想知道怎样领受圣灵吗？答案就在这里。圣经的话绝不含糊，我们必须悔改，并且要受洗。这样我们的罪孽才得以洗净，然后才能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回到起初那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时候领受圣灵？也许有人告诉你，是在你举手决志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跪下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然而，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悔改是必须的，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在受洗那一刻领受圣灵的。因为这缘故， 早期教会非常重视洗礼，反而我们今天却自以为比早期教会更了解圣经，结果把洗礼看为无关紧要。圣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论及圣灵。首先，神赐圣灵给我们做一个印记，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是含糊不清的，以致基督徒多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领受了圣灵，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接受了这个印记。你能够清楚说明你何时领受圣灵的印记吗？我们不但要知道何时领受圣灵，也必须明白领受圣灵作为印记是什么意思。其次，圣经说圣灵是神用来膏抹我们的恩膏，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候领受了圣灵的膏抹，我们便无法确定自己究竟领受了恩膏没有。此外，圣经又把圣灵比作一笔买卖时付的定金，或是一笔按金，作为我们日后得赎的凭据。这点我以前讲到以作解释，所以不再复述，反而现在需要问大家这个问题：神在什么时候赐给你圣灵作为你日后得赎的凭据呢？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1:21-22，这两节经文把以上三点都包括在内了。哥林多后书1:21-22，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当神赐圣灵给我们的时候，他同时做了三件事：他用印印我们，用膏膏我们，又赐给我们将来得赎的凭据。凭据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指一笔首期付款，就如我们买一套房子，通常不会立刻付清全部款项，只需先交首期付款作为日后付清全款的保证就行了。所以这笔首期付款是一种凭据，这正是神赐圣灵给我们的用意。圣灵是我们日后继承永生的凭据，我们现在还没有承受永生，可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保证，就是现在已经享有在圣灵里的生命，这在圣灵里的生命正是将来承受永生的凭据。这好比有人送给你一粒种子，若好好栽种，保证能长成一棵高大茁壮的树。圣灵的印记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用圣灵作为印印我们，这印记在以弗所书1:13、4:30以及启示录7:3都有提及。启示录7:3说到神用印印他的仆人，就是他的奴隶。奴隶是用价银买来的，在古代你可以在市场随意买奴隶回家作为你的私有产业，主人会在奴隶身上烙上印，好像农夫会烙印在牛身上一样。在加拿大中部，农夫都会把自己的印烙在牛身上，证明牛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神用印印你，是要证明你是属他的人，你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是属他的产业。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6:19-20。所以当你领受了圣灵，这就表明你从此属于神，你的生命里有他的印记，你是属他的产业。奴隶一烙上印，就成为主人的产业，任何人若侵犯这奴隶，就是侵犯他的主人。所以如果你伤害一个奴隶，控告你的不是那个奴隶，而是奴隶的主人。所以奴隶身上的印记是用来保护他的，启示录7:3正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奴隶身上有了神的印记，所以他们会得到神的保护。启示录9:4说道，神的审判不会伤害那些额上有神印记的人。总括来说， 神把圣灵的印记赐给属他的人作为一个保护的标志。你若没有这印记，就不属于神。当神的审判临到你，或敌人的权势侵犯你，神是不会保护你，因为你不是属他的人。所以撒旦大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控制甚至击倒你，因为你不是属神的人。既然圣灵的印记是那么重要，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有没有领受这印记。请留意，主耶稣自己也被神烙了印，正如腓立比书二章所说，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承认自己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何时被圣灵烙印，就可以参看主耶稣的先例，看看他是何时接受印记的。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呢，还是在开始传道生涯之时呢，亦或是在其他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看到印记、受膏、凭据三个字是共通的。印记与圣灵的关系是极之明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问，耶稣是何时受膏的，或问他是何时领受圣灵的。就这个问题，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路加福音三章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说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稍后在第四章就说道，耶稣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里的印证是指旧约的割礼。亚伯拉罕接受的印记和我们的并不相同，他所受的是割礼的印记。所以割礼也是一种印记，但你可知道我们也受了割礼这印记吗？然而我们受的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在心里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在基督里所受的是什么割礼呢？答案在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请留意，保罗从割礼谈到洗礼，我们不像亚伯拉罕在肉身受割礼，而是在心里受割礼。这内心的割礼是借着什么方法表明出来呢？就是借着洗礼。因为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紧接着第十一节说的，这样看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接受着内心割礼的印记呢？保罗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是在受洗的时候。这内心的割礼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又怎样接受这割礼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这印记就是内心的割礼，而这内心的割礼是在洗礼的时候领受的。这样说来，难道我们是靠洗礼得救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说过，悔改和受洗都是必须的，但洗礼本身并不能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是洗礼所表明的我们发自内心的悔改。必须明白，将自己浸泡在水里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使我们得救的是洗礼所表明的彻底切实的悔改。悔改是至关重要，没有真诚的悔改，我们的罪是不会被洗净的。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准备受洗的人都会仔细辅导，为的是要清楚他是否真正悔改，彻底与罪一刀两断，愿意完全委身给神。悔改不只是为自己的罪感到遗憾，更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对旧生命的完全弃绝。正如保罗所嘱咐的，我们必须脱去肉体的情欲，好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洗礼和圣灵还有进一步的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礼成圣称义了。不是洗礼的水有什么神奇功能可以洗净人的罪，在洗礼那一刻，是神的灵圣灵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经历了内心的隔离。我们必须从心里彻底悔改归向神，才能经历圣灵的洗礼。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让我们一起打开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救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洗礼和重生的关系，以及洗礼和圣灵的关系。可见洗礼和圣灵常是相提并论的。提多书三章五节所说的重生的喜是指洗礼。任何人若非真正悔改，内心没有真正归向神，就不应该受洗。那些真正弃绝罪和救生命的人，若凭信心接受洗礼，圣灵就会在他生命里动工，为他施行内心的隔离。正因如此，保罗称洗礼为重生的洗，因为透过洗礼我们获得了新生命，这新生命是来自圣灵，因为我们借着洗礼领受了圣灵。保罗形容这新生命为圣灵的更新，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改变大能。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就是那从前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很多经文，我要证明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是什么拯救了你们呢？是洗礼。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在乎在神面前寻求一个无愧的良心。怎样向神求一个无愧的良心呢？借着发自内心的痛悔和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的这番话是以挪亚方舟为背景，那八个人是怎样得救的呢？当时大雨倾盆而下，连续四十昼夜。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描述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挪亚一家八口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们进入了方舟里面。这是一幅洗礼的图画，你领悟到了吗？正因如此，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了我们。挪亚得救了，他在方舟里受了洗礼，因为他拒绝和他世代的人同流合污，他选择悔改顺服神，离弃罪恶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着行了。参考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用顺服表明自己悔改的决心，并且弃绝了罪恶的世代，所以他能获准进入方舟，在大水中受了洗。他一家八口都借着大水得救了。同样，唯有效法挪亚的榜样，洗礼才能够救我们。洗礼和圣灵常是相提并论的。圣经形容圣灵如同雨水浇灌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彼得引用约珥书二章向众人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就是圣灵的洗礼。另一个例子就是当主耶稣受洗时，圣灵从天降临在他身上。洗礼和圣灵又相提并论了，在新约圣经总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施洗约翰是这么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参考马太福音3:11。施洗约翰是说主耶稣所施的洗，跟他所施的洗并不一样。施洗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这是一个公开表明悔罪的洗礼。但主耶稣来了是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这绝不是说水的洗礼不再重要了。约翰福音4:1-2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也是用水替犹太人施洗，而且受洗的人比约翰还多。这样看来，水的洗礼还是必须的。施洗约翰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给你们的是外在的洗礼，让你们表达向神的悔改，但我不能给你们新生命，只有神透过基督才能洗净你的罪，给你新生命。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注意。现在让我们看看受膏这个词。你们也许知道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是希腊文，翻译至希伯来文弥赛亚一词。新约圣经多次用受膏者一词形容基督，例如使徒行传10:38，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每个真正的基督徒也都受了圣灵的膏抹。在约翰一书2:20，使徒约翰提醒基督徒，他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他在27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受的这恩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明白真理的圣灵。参看约翰福音14:26、16:13。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时候领受了圣灵的膏抹呢？在受洗之前，还是在受洗后的某一天？如果是受洗之后，那你又怎能肯定是哪一天呢？让我们从主耶稣的洗礼看看能否找到答案。圣经上记载，当主耶稣受洗时，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难道在受洗前耶稣没有圣灵吗？当然不是，圣灵在他受洗前已经教导带领他。你受洗之前肯定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否则你是不可能悔改的。你之所以选择悔改，明显是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我们必须分清楚，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圣灵的膏抹，不是圣灵其他方面的工作。圣灵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已经在你心里工作，否则你是无法成为基督徒的。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很漫长的工作，没有神的灵，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不会来到他面前悔改得生命。但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圣灵如何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我们是想知道神是在什么时候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作为一个印记。领受圣灵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使徒行传5:32告诉我们，神只把圣灵赐给顺从他的人。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神只赐圣灵给顺从他的人，那么不顺从的人就没有圣灵了。即使这样，有谁可以得救呢？除非他们不靠圣灵的能力也可以改变自己吧。我刚才已经说过，圣灵会在不同的人生命中工作，包括非基督徒在内，但这并不是说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了他们。唯有那些听见神的话又顺从的人，神才会将圣灵赐给他们作为印记、凭据和恩膏。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就不会选择悔改、受洗、委身给神。但神不会在此之前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只把圣灵赐给顺从他的人。所以悔改、受洗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顺服的具体表达。当我们如此回应神时，他就会将他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已经看过印记的意思了，圣灵的印记证明你是神的产业，你必须悔改才能得着圣灵的印记。那么圣灵的膏抹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只有君王、祭司和先知被膏抹，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受膏是表示你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属灵的权柄。以色列王的权柄是来自神的。还记得主耶稣是如何对比拉多说吗？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参考约翰福音19:11。以色列王是代表神来统治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必须被神膏抹，借此领受权柄。他们不能自己膏抹自己，他们受膏是显明他们的权柄是来自神的。大祭司也一样必须接受膏抹，才能承担大祭司的职责。大祭司领受膏抹，表示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并领受了神所赐予的权柄。先知也从神那里受了膏抹，否则他们没有权柄能力说预言。说预言就是宣讲神的话，或是按照神的指示宣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在以赛亚书61:1-2说，主亚伟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亚伟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神用什么膏他的先知呢？就是用他的灵。主耶稣也引用了以赛亚先知这句话，他在4:18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句话是在他受洗之后不久说的。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受膏呢？是在洗礼时，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一刻。主耶稣受洗后很快就面对撒旦的试探，他是在面对试探之后才说出这句话来，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开始传道，因为神已经膏抹了他。我们和主耶稣一样，是在受洗时领受了圣灵的膏抹。当然，主耶稣在受洗前已经有圣灵的同在，但有圣灵的同在是一回事，受膏去传福音又是一回事。他在受膏之前，或者说在受洗之前，没有传福音，只等到受洗后他才开始传福音，因为他是在受膏后才领受了传福音的使命，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明白，洗礼和圣灵是不可分割的。既然神在洗礼时赐下圣灵膏抹我们，作为我们的印记以及得赎的凭据，洗礼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彼得所说，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在乎表明内心的悔改，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神面前求一个无愧的良心。参考彼得前书3:21。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悔改受洗才有意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悔改受洗也不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经历不到新生命。然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可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活出一个新生命。为了帮助大家更全面地明白圣经，我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使徒行传》里的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例子。《使徒行传》2:38所讲述的只是一个常规，因为神可以在洗礼前或洗礼后赐下圣灵，神有绝对的主权，他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但神的常规做法是在洗礼的时候赐给人圣灵。使徒行传也记载了两个非常规的做法，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明白为什么神在这两个个案里并没有按照常规行事。第一个例子是使徒行传10:44-48，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是在洗礼前赐给人的。然而在使徒行传8:12-17，圣灵却是在洗礼后一段时间才赐给人的。这两个例子是教会历史中两个重要事件，虽然这两个例子是违反了常规，但这两个例子非但没有否定常规，反倒是证实了常规。何以见得呢？先看使徒行传10:4。哥尼流是外邦人，是当时的犹太教会不愿接纳的，因为他们认为神的救恩只是给犹太人。因为这个缘故，彼得花了许多时间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解释他为什么给外邦人施洗。 彼得当初也不愿意给外邦人施洗，所以神只好将他的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好让彼得明白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所以彼得最后也别无选择，只好为他们施洗。参看《使徒行传》10:44-48，11:15-17。由此可见，圣灵在洗礼前赐给了外邦人，是因为早期犹太教会拒绝接纳外邦人，神只好违反常规行事，好让犹太人明白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犹太人也必须接纳他们。使徒行传8所记载的又刚好相反，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虽然已经悔改受了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参考使徒行传8:16，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犹太教会拒绝接纳他们有关，因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向来彼此仇视，互不往来。神借着这个方法，逼使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亲自前往撒玛利亚，为那里的信徒按手求圣灵。参考使徒行传8:17，借此鼓励他们彼此接纳相交。以上的两个特殊的例子证明了神不是按条条框框来行事的，他有权柄和自由选择什么是对教会最好的方法来行事。这两个例子非但不能推翻常规，反而证明了圣灵通常是在洗礼时赐下的。彼得对事情的领受是，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10:47，彼得的话就足以证明洗礼跟领受圣灵是不可分割的。最后我们得再次强调，这绝对不是因为水本身有洁净的功效，而是因为洗礼表明了我们对神的顺服，内心的悔改以及行动上遵守了圣经的教导。主耶稣临离开门徒时再次强调了洗礼的重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参考马太福音28:19，唯有遵从神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主耶稣既这样吩咐，我们就当遵行，这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了。
所有